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有八位基督徒英国政治家，他们有不同的背景、个性、党派、专业，而他们为了同样的信仰奋斗了36年。他们有历史专家、文学专家、财经专家、法律专家、教育专家、气管专家、政治专家。在1787年，他们奋斗了36年，不费一兵一卒，不用大炮步枪，而透过法治改革，在英国废除了奴隶制度，解放黑奴。我们思想，在我身边是否有一些很棒的基督徒鼓励我走上跟随耶稣的道路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历代志上27章，大卫的众首领。23到27提到了大卫的人员组织，23到26章集中在立位人的角色任务，27章提到了军事领袖、支派领袖、行业领袖跟大卫的模式。大卫非常善用组织，掌握领袖，便于管理，更是让每一个人有清楚的定位，按着神的能力恩赐来建造国家，把对人放在对的位置上，是领袖的智慧。1到15节是军队领袖，16到24节是支派领袖，25到31是各行业领袖，32到34节是大卫的谋士顾问。大卫知人善任，把领导的权柄给出去，让整个国家分层负责，每个人在角色上就位拼斗，这是今天我们教会应当追求的。1到15节是军队的领袖，有12位禁卫军的首领。第1节，以色列人的族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定班次，每班24000人，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侍王。大卫部队有很多的大能勇士、能人异士，当每一个勇士都这么强悍时，如何分工，如何促进合一呢？这是一个潜在的危机，而大卫领受了神给他的智慧，清楚的分工，清楚的授权，分定班次，轮流公职，每一个人有清楚的任务界限，当责和谐的工作。大卫的组织中有清楚的分层负责，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官长，每个人适得其所，有领导的人，有遮盖帮助的人，成为紧密的团队，征战得胜。第2节，正月第一班的班长是撒巴底耶的儿子亚硕班，他班内有24000人，他是法勒斯的子孙，统管正月班的一切军长。亚硕班在历代志上11章11节提到了，他是所有勇士当中第一个被提到的，他一时举枪杀了300人。撒母耳记下23章提到了他击杀800人，他属犹大支派，他的勇敢得胜成为众人的榜样，他能够征战，能够带领团队打仗，能够担任正月一月的军长，成为大卫重要的将领，是神给他恩典，也是亚述班勇敢征战得来的荣耀。第4节，二月的班长是亚哈西人朵代，还有副官密基罗，他班内有24000人。在历代志上11章12节提到了3位勇士当中的第二位奋勇征战，手黏住刀把，在众人逃跑时，他勇敢站立不动摇，挽回颓势，率领百姓征战得胜。当众人逃跑的时候，退缩的时候，呼求神帮助我们站稳脚步，坚定在神给我们的航道上，继续有力量与魄力来服侍主。第5节，3月第三班的班长是祭司耶耶大儿子比拿雅，他班内有24000人。这比拿雅是那30人中的勇士，管理那30人，他班内又有他儿子暗米撒拔。按照历代志上11章，比拿雅是3位血勇士之一，冒死去打水，杀摩押人，杀埃及人，在下雪日子跳下坑去杀狮子，他大勇敢而且非常忠心。当众人都去投靠亚多尼亚背叛大卫时，他选择站在大卫这一边，连约押都选择投靠亚多尼亚，但比拿雅忠于大卫，后来取代约押成为所罗门王朝的大将军。他 乃是利未人懂得神的律法，能文能武，成为国家的大祝福。并且他的儿子暗米撒拔，根据现代译本，他儿子承继他做这一族的指挥官，看到一代一代服侍主美好的榜样。第七节，四月第四班的班长是约押的兄弟亚撒黑，接续他的是他儿子亚巴蒂亚，他班内有24000人。亚撒黑他是约押亚比筛的弟弟，三兄弟都很勇敢，很会打仗。他在与亚尼尔征战的时候，脚程很快，紧追亚尼尔不放。亚尼尔警告他不要再追，他一意孤行，紧追不舍，结果被亚尼尔所杀。在撒母耳记下23章，他被列在30勇士之列。大卫纪念他的忠心勇敢。他在大卫统一全国前已经去世，而由他的儿子担任军长，连他也一起记录。儿子能够接棒，继续父亲的军长任务，代代传承。第八节提到第五班的班长是伊斯拉人山河，第六班的班长是提哥亚人义吉的儿子以拉，第七班班长是以法莲族比伦人希利斯，第八班的班长是谢拉族户沙人希比该，第九班的班长是并雅敏族亚拿图人亚比谢，第十班的班长是谢拉族尼陀法人马哈莱，第十一班的班长是以法莲族比拉顿人比纳亚，十二班的班长是儿托涅族尼陀法人黑带，每个班都有24000人。这12个族长他们都统管24000人骁勇善战。从支派来看，由大支派共占7班，以法莲支派占3班，利未并雅悯支派各占了1班，犹大支派就占了7位军长。可见神祝福犹大，拣选大卫，使用这个支派来捍卫以色列。16到24是支派的领袖，16到22节是各支派领袖的姓名。大卫在管理国家的时候，充分动用原本的组织，家族的组织，让每个家族有充分的向心力，方便统计跟动员。今天我们应当帮助弟兄姊妹发挥家庭家族的优势，发挥相同背景的优势，促进合一团结。这名单可能跟人口统计有关。在民数记第一章，耶和华曾指派每一个支派各派一个人来统计人数，而民数记13章摩西差遣人去窥探应许地的时候，每个支派派一个人。大卫也聘用了各支派的领袖，这里提到13个人。虽然加德亚舍人没有来，但马拿西支派分成河东河西占2名，利未支派1名，另外亚伦加撒都进入其中。为什么没有加德跟亚舍支派呢？很可能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统计，而作者为了刻意保留12个支派。16节到21节记录了管理以色列众支派的各个领袖。管流便人的是细基利的儿子以利谢，管西缅人的是马加的儿子是法提亚，管利未人的是基姆利的儿子哈沙比亚，管亚伦子孙的是撒都，他同时也是大祭司，管犹大人的是大卫一个哥哥以利户，管以撒加人的是米加勒的儿子暗利，管西布伦人的是俄巴底亚儿子伊施玛雅，管拿弗他利人的是亚斯列的儿子耶利摩，管以法莲人的是阿萨西亚的儿子何西亚，管马拿西半支派的是毕大雅的儿子约尔，管基列地马拿西那半支派的是撒加利亚的儿子伊多，管便雅悯人的是亚尼尔儿子亚西耶。扫罗王属于便雅悯族，而亚尼尔是扫罗的大将军，也是便雅悯族，他曾经妨碍大卫做王，而大卫却设立了亚尼的儿子亚西耶做便雅悯支派的首领。可以看到大卫心胸的宽大，不计前嫌，而知人善任。22节，管但人的是耶罗汉的儿子亚撒列， 以上是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。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上27章大卫的众首领。 一到十五节是军队的首领，有十二位禁卫军的首领。十六到二十四节是支派的首领，有十二位各支派的领袖。十六到二十二节是各支派领袖的姓名。二十三、二十四节是以色列的人数被神加增。二十三节，以色列二十岁以内的大卫没有记其数目，因耶和华曾应许说，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。洗路亚的儿子约押动手数点，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，没有点完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记上。这个事件就是历代志上二十一章，大卫吩咐约押数点以色列的子民，背后就是要倚靠夸口自己的军事力量，失去对神的倚靠信心，因此被神大大管教修理。虽然大卫犯了骄傲依靠自己软弱的罪，而在这里强调他没有数点二十岁以下的人，表达他仍然愿意遵行神的旨意。而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，神兴起刑罚要停止大卫犯罪，神管教大卫也是神的怜悯，神没有容让大卫，也没有容让我们继续过犯罪的生活。这一段提到了耶和华应许说，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。在创世纪二十二章，当亚伯拉罕顺服神，勇敢献上儿子以撒为祭的时候，神大大祝福他，应许他的后代大大加增，如同天上的星一样多。而到创世纪二十六章，当以撒遭遇饥荒，神向他显现，鼓励他不要怕，不要下埃及，要留在应许地。神应许他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一样多。神曾经多次应许以色列要大大的兴旺，只要他们遵行神的话，聆听回应神，单单依靠神必然蒙福。但非常可惜，许多时候人忙着依靠自己，夸口自己，失去对神的依靠，最后落入羞辱中。二十五到三十一节是各行业的领袖，这里提到十二个行业领袖，也是管理大卫产业的十二位各部会的领袖。二十五节，掌管王府库的是亚迭的儿子耶斯马威，掌管田野、城邑、村庄保障之仓库的是乌西亚的儿子约拿丹。首先提到了掌管君王的府库，包含中央的库房以及在各地方的库房。因为大卫征战得胜，土地扩张，很多的田野农作物收藏牲畜需要做妥善的管理，因此有中央库房的总管，也有地方库房的管理者。大卫谨慎安排，做好完善的管理任务。大卫把和平带给国家，并且没有征收人民很多的税收，乃是透过土地的出产、各国的进贡，大卫建立强壮的国家，国富民安，这是上帝给大卫的丰富恩典。二十六节，掌管耕田种地的是基律的儿子以斯利，掌管葡萄园的是拉玛人施美，掌管葡萄园酒窖的是石佛米人撒巴底，掌管高原橄榄树和桑树的是基地利人巴勒哈南，掌管油库的是约阿施。这里提到以色列农业耕田种地，葡萄园生产葡萄可以做酒，橄榄树可以做油，都是重要的生活物资。也看到当国家平安，以色列从过去的游牧生活转变为安定的农业生活，不再被外敌欺负攻击，这是神给以色列的祝福。这个祝福通过大卫与神同行而来。二十九节，掌管沙伦放牧牛群的是沙伦人施提赖，掌管山谷牧养牛群的是亚迪赖的儿子沙法，掌管驼群的是以实玛利人阿比勒，掌管驴群的是米伦人耶西迪亚，掌管羊群的是夏甲人亚西。这都是给大卫王掌管产业的。这里提到了掌管大卫王的牲畜，有牛群、羊群、骆驼群、驴群，可见牲畜众多。有夏甲人、以实玛利人，他们都是外邦人，他们也参与大卫产业的管理行列。一方面这是他们的专业， 各方面也看到外邦人有机会参与在大卫的国度中担任重要的角色，如同大卫的勇士中也有外邦人，表达大卫要建立的王朝超越了以色列国，而大卫的后裔耶稣作王更超越了以色列国，是普天下的君王，是我们的盼望。32-34节是谋士智慧人。32节，大卫的叔叔约拿单做谋士，正有智慧，又做书记。哈摩尼儿子耶歇做王仲子的师父。这里提到大卫的谋士是大卫的参谋，精明的顾问，如同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。大卫的叔叔是精明的顾问，有智慧，做书记，就是秘书或者学者，文书经学家的工作，显示大卫心胸宽大，他不是自己偏行己路一意孤行，而是身边有许多的谋士成为他的帮助，也特别提到了大卫儿子的老师，可见大卫很看重孩子的教育，安排好的老师家教，帮助孩子，教导孩子，这是大卫的智慧。华人普遍看重教育，甚至认为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而我们除了关心孩子的课业前途，我们是否更关心孩子属灵的智慧，认识上帝的智慧呢？我们是否积极安排属灵的老师、属灵的朋友、敬虔的环境，来引导孩子在敬虔中跟随耶稣呢？这是智慧的家长我们要努力的方向。33节，亚西多福也做王的谋士，亚基人户筛做王的陪伴。亚西多福是王的谋士，在撒母耳记下15章亚沙龙叛变事件中，亚西多福是亚沙龙最重要的智囊团军事顾问，他非常聪明，料事如神，所出的每一个计谋非常精准，帮助亚沙龙做王。而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却不忠于大卫，他清楚地计算了每一件事，甚至计算到亚沙龙必败，他在亚沙龙失败前他就自杀，他什么都算得到，连自己死亡也算得到，却没有敬畏的心，没有对主人的忠诚，落入悲惨的下场。户筛也在亚沙龙叛变事件中非常重要的谋士，他提供跟亚西多福相反的意见，要破坏亚沙龙做王的事，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。他的智慧忠心挽救了大卫，帮助了大卫王朝。户筛和亚西多福都很聪明，他们最大的不同是户筛有一份对神的敬畏，对大卫的忠心，两个人的结果天差地别。许多人羡慕成为聪明的人，有力量有智慧的人，我们要高度的谨慎，如果徒有聪明却没有对神的敬畏，对人的爱，我们的聪明迟早会毁了自己。相反的，当我们追求爱心，并且我们的爱心在知识见识上多又多，会使我们不单有聪明，更能够爱人帮助人。34节，亚西多福以后由比拿雅的儿子耶和耶大和亚比亚他接续他做谋士，约押做王的元帅。亚西多佛徒有聪明，没有忠心，背叛大卫，自杀而亡。而比拿雅的儿子耶和耶大取代他，成为大卫重要的谋士。这位比拿雅可能就是大卫的勇士，大卫的军长。在本章5节，他负责守卫的任务，管辖24000人。而他的儿子暗米撒拔继续他做军长。如果是同一位比拿雅，我们看到他儿子当中有军事领袖，也有政策的领袖，智慧的领袖，能文能武，这是神给忠心的比拿雅很大的恩典。亚比亚他是祭司，用神的话语来带领以色列人，成为大卫的谋士，可见大卫很看重属灵的教导，设立祭司作为国家重要的政策制定者，这是大卫的敬畏。约押是大卫的元帅，骁勇善战，两次军事领袖的危机中，他用阴毒的方式暗杀了亚尼尔亚玛撒，保住了大将军的位置，最终在所罗门的年间背叛大卫，被杀而亡。我们思想这一章的主题是大卫的众首领，1-15节是军事首领，16-24是支派首领，25-31节是各行业首领，32-34节是智慧的谋士，要解释23-24节。以色列人20岁以内的大卫没有记其数目， 因耶和华曾应许说，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。洗瑞亚儿子约押动手数点，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，因此没有点完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记上。大卫的强盛很重要，在于神的赐福，神应许他得胜、平安、荣耀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大卫是软弱犯罪的人，而被神管教。我们在自己的软弱不完全中，要学习更多认识神、服侍神，不要惧怕犯错，要回到主面前，神为我们预备神的怜悯。我们思想在大卫身边有能征惯战的军事领袖，有管理家族的家族领袖，有专业技能的行业领袖，有聪明智慧的谋士来建立大卫王朝。我身边有哪些人是我的帮助者呢？我如何成为我身边人的帮助者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上帝兴起不同的人帮助大卫。今天神也给我们恩典来服侍神的家，求主使我们刚强壮胆如军事领袖，服侍众人如支派领袖，领受专业技能如行业领袖，领受上帝的智慧成为谋士，积极服侍主，同心合意建造教会。听我们的祷告仰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历代志上27章，神的国度需要勇敢的战士、合一的促进者、专业的服侍者、智慧的判断者。求神兴起我们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